班长。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放掌。这个礼拜我们介绍那个持教格的最后一次，请大家先看这个两章，第一章的最后一个，就是第六个第六段。太和罗文庄公兄弟叔侄相继登朝。太和这个地方罗文庄公，他姓罗，他这个文庄公，他的兄弟啊叔侄就是整亲戚啊一大堆啊都在当官。他常常跟子弟啊，跟他的子弟啊弟子们讲啊，跟他晚辈说，是为非一家物需要看得破，财势啊跟地位啊都不是我们这一家人的，要把它看破。在古代啊，那个当官的人啊，尤其像他这样子，这个势力很大，兄弟叔侄都在当官呢、啊，很容易、啊、就有一种想要霸占啊，也就是说那种这个占有啊那种欲望。后以总宰归养，最后啊他做到总宰这个官才归养，才退休啊。总宰啊就是百官之长，相当于说古代的吏部尚书啊，管所有的官吏啊的尚书，管所有官吏啊。跟现在来讲啊，也许就可以讲人事行政局局长，但是古代啊这个管官吏的这个地位啊很高啊，还不是说只属于说人事行政底下啊，属于行政院底下，可以说等于宰相啊，百官之长。他做到这么高的地位，加上他兄弟叔侄都当官，我们看后面呢、啊，次子叶选起书宜当路，图示南方，以便请问仲子。仲子就是他第二个儿子，也当官了，考上了，功成名就了。结果他就从京城那边写了一封信给他老爸，他爸爸现在已经退休了，回老家去，回家乡。他怎么写呢？他就写了一封信啊，希望他父亲帮他写一个八行书啦，介绍一下，这样子啊他可以到南方当官，以后啊以后以便请问，可能他们家住南方，那他父亲呢、啊、也回家乡啊，他希望说他父亲给他写一封介绍信，让他分配官的时候啊能够调到他家附近。这从人情去看呢、啊、合情合理啊，从人事之间去看呢、啊、本来就很正常。可是他爸爸怎么说呢？公曰，数字不足习，习任易命二字欠缺耳，平生训汝为何而有是言，竟不与书。他父亲啊写的回信这样子，数字不足习， 这才写几个字而已啊，实际上对我来讲啊，我不会说觉得感觉可惜啊，就是不想动笔啊，不会。不过啊，只可惜啊，欠的是认呢 啊，可惜我认为义跟命这两个字啊，有点呢、啊、不够正确、啊，那观念呢、啊、也欠差了。平时我是怎么教你的呢？你竟然啊写这样的信来叫我说给你写八行书啊。这个三行的故事啊，把这个父亲的性格啊，就是里面这样完完整整表达出来。我们现在啊不用讲说父亲哦，我们现在说亲戚朋友啊，有什么事情我们托个亲戚朋友卖一个人情啊，在现在来讲都算是理所当然呢、啊。但是父亲哦，当他父亲的也不帮他做啊，也不帮他做啊，这一点呢、啊、就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呢、啊，很不容易、啊。他父亲看到的就是这个义跟命，义啊。上一次我们介绍过，就是你什么应该做，什么不应该做，哎，这个义就是这个东西。你应该做的要尽你的义务，不应该做的不能去做，这个叫义。底下第二个是命啊，命就难讲了，那我们难了解啊，命啊比较难了解。我们可以再跳过来，等一下再说，先把这个义啊，哎，再为大家再复习一下。为什么他父亲呢、啊、碰到这个状况啊，有这种感受啊，能够做得到？他把利害关系啊看得更清楚，还是利的。但是他这个利啊，不是世间人讲的那个利害关系的利害。他认为啊，这个应该做，这个不应该做，他看得非常非常清楚，大过于说他这个情绪的作用啊，大过于他这个情绪的作用。所以这个啊，非常非常难。对我们现在来讲啊，奉劝大家常常记得一句话，常常啊我们碰到很多事啊需要找别人帮忙的时候啊，要迈到人情的问题上面啊，常常去想一想啊，有一个定律啊，它叫有求于人者越多，自己获得的自由越少。嘿，这句话很美哦，你有求于人者越多，自己获得的自由越少哦，哎，你就越站不起来了，因为你这一次托人家帮忙了，下一回你就不好意思。这个不好意思是什么？你自由减少了，没有能力说，我说我不做，没有办法啦。就这个人啊，就越来越软了，越来越软。格啊，上次我们讲的那个格子人就越来越消失了。越来越消失掉了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呢、啊，独立的人呢、啊，最好啊，我们不要求人家在应该做的这个范围之外啊，多做，这个很维系哦，很维系哦。以前我们读书的时代啊，不用讲读书啊，就讲这个图书馆啊。碰到考期的时候啊，我常常看到啊，很多好朋友们啊，就有一个早上先来做代表，他那个椅子上啊，就自己的椅子放书包，两边的放各放一本书，帮朋友占位置。哎，这个就是情啊，这就是利益。你都要接受这个位置的话， 你下一回你就不好意思了、啊、你总有啊碰到情况你也要回馈一下，你不回馈的话，你他对你以情，下一回你对他以义啊，那他一定很不舒服，很痛苦、哦、下一回他说哎，我要买票啊，我去某某地方要买票，刚刚好啊，你有办法的话，你也有办法去买到票，这个时候他说哎，顺便帮一下忙嘛，这时候你就不好意思拒绝啦，因为他平常也帮你忙啊，所以你有求于人者越多，那个自由啊越来越少，所以我们民间讲一句话叫人情债啊，人情债。所以修行的人呢、啊、想要多做一个独立的人呢、啊、这一点呢、啊、要多注意多注意。但是我们看到古代人呢、啊、这个都是古代人做得到的，古代人做得到的。我们再往前推啊，推到更早的孔子，那个时候的标准不是这样子而已哦。孔子啊，可能很多人都读过，说孔子说行不由径，他走路啊，连走路啊那个都不超小路的。现代人看起来很荒谬了，但是这个就是代表人类的那种心理的形象，他那种心理的状态，他什么状态啊？他一心只认得一个观念，就是，他是正正当当的生命，所以他练心里面没有那种一点点啊贪小便宜这种心态，没有一点点我们讲超捷径啊，怎么？偷懒占便宜，一点点心态都没有，所以他做事连走路都是这样走，所以这个就是义。当他内心一直沿着这个观念的时候啊，他的那个心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啊，在德育古鉴孝顺格有一个故事没有剪下来给大家，那个故事啊，就是说他爸爸去世以后啊，他从此以后啊，路上看到石头都不踏过去。大家觉得是很奇怪，结果他说啊，我不是为了这一颗石头啦，因为我爸爸、啊、我父亲的名字有一个石字啊，每次我看到石头啊，就会想起我父亲，不忍啊。不忍啊，所以在儒家的观念里面呢、啊，是大孝是慕父母是终身的，就怀念父母的这份恩德、啊、是终身，不管父母在不在世，他想念的那份心就是这样，就达到他这种心理的状态。那世间人啊，所以后代的人呢、啊，就说觉得礼教吃人。就是那个儒家的这个礼啊，把后来规范的每一个人就变成样板。其实是因为啊，后代的人啊，慢慢把这个礼它本身要给我们的这种新的真相忘掉了，但是保留那个形式，弄到后来有形式没有心，一定内心很痛苦，就真的把人的心就绑住了。所以我们学佛法，也就是说学说中国传统的这些文化的东西啊，要掌握这个重点。中国是它是处处啊去内推去隔我们这个心，让我们的心正，像个格子一样正。所以那也是今年去年年底听过了一个朋友的故事啊，那是买票，就是在竞选的时候买票。我那个朋友问我说：“这 这个观念对不对啊？他说现在啊，这个议员呢很坏，他还没当选呢、啊、就先买票，等到当选以后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一定是把那些再捞回来。所以他就想一个观念呢、啊、他认为别人也这样讲了、啊、不是他的观念而已。他认为说我们啊最好的方式就是他买票，我们把这个钱收下来，但是啊不要去投他的票，投别人的，这样子叫做名财两失。这个从我们现在去看，这个方法很高明啊，给他一个教训，他没有办法当选，钱又花光了。这个观念呢，我告诉他说，我就回过头讲一个故事，讲我外祖母啊，他到现在啊还只记得一个观念，他还是照常拿人家的钱呢、啊，但他拿了还是一定投他的票。我们不断的教他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你拿人家的钱，你就要老老实实答应人家就要去做，能投人家的票。两个都错了，但是啊，现代人错得更离谱。这样子，他是站在自己利益观点去看这个问题了，跟自己的利益相应，他就找到这么一个美丽的话，然后来教训别人，教训别人自己获得好处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古代的人，他很傻。傻，我们像用现在一个话来讲，就很直啦。那种人很直，他不会拐弯抹角，但是他老实。他做了亏心事，感觉有点不太好意思，但是他觉得他还要守住一个信字。他前提是错了，但是他了解自己错，然后了解，哎，答应人家还是要做。所以这个就是古代人呢、啊、跟现代人在这个义上面的认识啊，有绝大的不同。所以以前呢，以前我一个朋友也是，他从高雄到台北啊，在以前很久以前，他一定搭野鸡车，因为啊，我们的台气他那个班车啊，我们常讲有各种的不圆满啦、啊、各种的不好，加上说野鸡车马上来马上可以开，主要原因是便宜啦、啊、但是他告诉我说，他觉得那个台气的如何的如何服务如何如何的不好，所以他说啊，不能怪别人，要怪台气自己啊，要加强服务品质。这句话啊，如果啊是他现在是坐在国光号上面讲这句话，我很赞叹这个人。不可惜他现在坐在野鸡车上讲这种话，那这个话本身立场上他的心向上有问题的时候，整个即使讲的话是100分的正确，我们去吸收，但是对他来讲他本身心态错了。当然，可是对我们听这句话的人来讲哦，回过头来听我们听这句话的人来讲，不要觉得他这个人不好哦，因为他是他呀。我们要学的是他的观念对还是不对？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他一个人很差，他讲的这句话值得我们去学习，我们要学这句话。不要就去把它打翻了，这个人很差。现在我们学不到好东西呀、啊，就在这个问题上面。你感觉这个人很差，他讲了100句话你都很讨厌，不信。他讲了100句里面有2句是对的，你因为很讨厌他，你这2句啊也不学。更可怕的是你否定他这个一切，这2句你的观念也反掉了。
也反了。所以不仅好处他都没有学到，还学到了两样坏处。人的习性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不以人废言。但是回过头来啊，也不要以言举人了，不要以言举人了。我们都期望啊，期望说他是一个圆满的人啊，把他形象弄得很好。所以就像啊，我坐在这里讲佛法，讲是德育古鉴呢、啊，怎么做人呢、啊？对不起啊，但是下台以后啊，大家看到的我还是一样零分。不以言举人，不要幻想这个人是如何，但是相对的也不要以人废言，也不要以人废言。所以这个观念呢、啊、很精彩。底下那个命字啊，那他说这个命，你不认得命啊，命不是算命的命啊。在儒家对这个观念呢、啊，有一个儒家啊，常常用天命啊去讲，所以讲说修人绝以邀天绝。我把这个人呢、啊，修天绝以邀人绝，对不起，就是说我现在修的是这个正气啊，这个天上的这个爵位，我自然获得了本身名实相符以后。我有这个实在的时候啊，名就跟着来，而不去说这人世之间呢、啊、去做强求，不去做强求。这次又印了这个历史感应统计里面的一个故事，可以用来解释啊这个观念。翻到最后一页的第14个。这个是在唐书里面的啊，就是24史、啊、唐书里面的故事，就是李景让这个人的妈妈，她年轻就守寡了，家贫子幼，很可怜的、啊、都是她妈妈一手带大。曾经啊，她房子后面的墙壁因雨溃陷，因为下雨啊就会塌掉了。可能有人住过啊以前旧的乡下的房子，那个墙壁都很厚啊，用泥土糊起来的，很厚，就跟那墙壁里面呢、啊、藏了那一些银子。可能他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啊，人家藏了钱在里面呢，造起来的。后来啊，这个钱有多少了？得钱盈船呢、啊，可以装满整船嘞。这个船呢、啊，不是那种大船啊，可能是那种说小船啊。你看，刚才讲到这个一句啊，很多人就那内心里面就。这是我们心里的形象。这个后面会讲啊，等一下就知道。就他妈妈就烧香对着天说啊，吾闻无劳而获生之灾也。我听说啊，不劳而获啊是生啊，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灾祸啊，这是灾难。天必先君余庆，今其贫而视之，则愿诸姑学问有成，此不敢取。如果上天以要把这个先君，就是他的先生啊，已经去世的先生，还有留下来这点屁印，就是他有阴德啦、啊，他前一世有积一些阴德留给子孙的话，希望啊。你能够啊，那就让这些我这些儿子能够学问有成， 就是说我这些银子不要了，我希望我学问有，我这些儿子能够学问有成啊，这些东西我不敢拿呀，不敢拿，怎么办？他再把它筑起来，再把它盖起来，这样子。后来啊，他的三个儿子每一个都考上进士，跟他讲的一样。到了这个景让啊，这个儿子年纪大了的时候，他做错事啊，很可怕啊，他妈妈还要打他，还要打他。一旦啊教训完了，他儿子改过了，他马上啊内心又欢喜。所以这个李景让啊，他曾经当浙西观察使这个职位，他有一次生气的时候啊，就把一个牙将，啊，就一个小官啊，就把他打死掉了。就很多人不服啊，军队人不服啊，很多人要谋变。他妈妈李景让这个妈妈就把他找过来，责骂他：汝亲用刑，岂特上负天子，亦使劳母贤修全下。这个轻啊，不是说你用刑很轻啊，你说你轻易的用刑的意思啊，这是动词，你用刑这么不重视啊，这样草率，你不仅仅啊上面对不起天子啊，就是对不起那个皇帝啊，而且让我啊煎熬这样一辈子啊，就连死了我都感觉羞愧，最好要打他的背，要打他。后来将吏再拜请不许，皆弃械乃罢。结果大家就求情了，突然那些将官们呢，大家突然被这一幕啊吓到了，求情。他妈妈不答应哦，还是要照打。最后每一个人哭啊，大家都哭啊，都掉眼泪。最后他妈妈才不打，义军遂定。感动人的力量啊！我们去幻想一下，假设我们处在那个场面，一个很老的妈妈，一个已经儿子也已经当这么大的官了，已经年纪也老了，还是这样子，不简单啊！但是从当时啊还小的时候对那个金钱呢，啊，就是这种态度。其实这些钱换成我们现在来看，假设以后啊，你在你自己的家的地下你挖到金子，路上捡到的，你还会去想说这是可能是人家的钱，哦，小学老师告诉过我们说这个捡到人家的钱啊，人家可能有急需，所以你要拿去交派出所。在你自己的房子的地下你挖到了，那个就不一样了，可能他不要。后面有一段评论呢，啊，评论我看评论的中间，淮南子曰：绝藏之家，其后必亡。你挖了人家的宝藏啊，以后会亡家。所以古代我们看这个，他们这个对这个观念啊，因果啊，这么清楚啊，他们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佛法，但是古代人因果就是他们的生命啊，每一个人出生就知道了，跟我们现在啊学佛啊因果都不认得不一样。所以古代不需要啊，他们不太需要说再谈这些，每一个人通通有这种观念。后面啊说，然历史所载，得长经不取者，只有管右安。这个徐子敬居士就说啊，可是历史上啊所记载的这个长的经不拿了，只有一个管右安，就是管宁啊，三国时代的管宁。这个后面啊，德育古鉴后面还有好几篇是管宁的故事， 所以先不讲。我简单只讲管宁啊，他怎么得长经不取啊？当时啊，管宁跟华歆两个人一起读书啊，曾经在菜园里面呢、啊，他们在掘菜园呢、啊，在挖，他挖到金子，管宁连看也不看，他连看都不看哦，好像没有看到金子一样照挖。他的同学啊，华歆啊，他挖到金子以后啊，把金子挖出来丢掉。所以这里面讲说，得长经不取者只有管又安，照说应该只有两个啊，可是他讲只有一个，为什么呢？自华歆已有愧色，所以只有一个。假设啊，那个时候啊，管先生不在场的话，华歆啊可能就会收。可是因为有管先生在，他丢掉了。这个都是我们内心的状态，内心状态，这个有这个东西在啊，有这个在啊。所以刚才讲啊，说读到说，哦，得钱盈船，我们内心哇，那个心，那个状态就是我们有这个在。所以这个管宁这个人，他做到这种地步哦，他看到那一堆金子跟那一堆土一样啊，他不需要把它丢掉、挑掉，华歆啊就要把它挑掉。后面啊，何以正母有如是怀抱，不取复藏，而愿诸子学问有成，见识何等远大？这个徐子敬居士啊，在赞叹这个正母，他有这样的怀抱，他不取，要把它藏起来。哎呀，那他只但愿呐、啊，他的儿子们呐、啊，哎，能够学问有成。嘿、哎，这个就是命，他真正认得什么是命。所以古代人谈命啊，在儒家谈命啊。换成我们现代的佛法来看，是谈因果。古代的命不是算命的命哦，所以现在很多人呢、啊，是学易经来算命。古代的命啊，不是这个含义、啊，不是这个含义。他不取啊，当取的时候取，不取的时候他不取。后面呢、啊，那后面还有一个划线的部分呢、啊，啊。其不劳而获为生哉之言，其仅一家法则，实天下后世之准绳。就是说，这种不劳而获啊，会遭到灾难啊，不仅仅是一家啊，不仅他这一家的家法，而且是以后啊，天下后代人可以学、啊、可以学的一个标准。今人心里总是不劳而获，所以掠夺之风遍于天下也。哦，我们看徐子敬居士啊，他那个眼光真是锐利。在民国初年的时候，他就有这种感觉。我们看现在的社会啊，大家是不是都这种心态？到后来呢，损失跟伤害的是自己。所以我们看得透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跟着去做啊。最后的损失跟伤害的是自己，你想要不劳而获，最后的损失跟伤害是自己。所以我一个朋友，他收集那个统一发票，很奇怪，他每次都中，已经连着中了三次了。最后他每次想啊，就把这个中的啊拿去布施，他感觉这个非常有意义啊。到后来第四次，他不敢收集了，因为他在路上看到掉了一张那个统一发票，他想要去捡。哎，他还是一样布施啊。但是这个心是在什么利益上面赚啊，所以利啊， 对我们人那种说影响的细微啊，我们平常不容易察觉出来啊，察觉不到啊。统一发票啊，是为了刺激大家啊，你爱国。因为现在我们都不拿发票，所以政府为了利，以利啊来引诱大家，欲以来勾签，希望大家拿统一发票。可是我们现在啊，只想要统一发票，没有想到那个原来的含义，没有想到原来的含义。我们看他啊，这个就是他这发心呢，他拿去拿的钱都布施了，可是不知不觉里面，他一直想要获得，一直想要拿到，一直想要中奖，所以得意古剑呢、啊，后面存心呢、啊。那一格啊，不晓得是陈怡还是陈浩啊、哦、我一下子没有带出来。他为了盖一个房子，盖一栋等于说学馆，大家读书的学馆，他到处去收集木材。这个盖好了以后啊，后来他在路上看到木材，就会想了，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不好。他就那个收罗的这个心呢、啊，就一直存在的。他后来就告诫他的弟子们说，心不可有一事，你内心里面不要摆着一个东西，存心呢，我们那个存心不容易抓得对啊，像他那个状态收罗，那个习性一旦养成，他就不知不觉这样去收罗。所以大家了解这个观念以后啊，再去看说那个踏石头的，跟再看说孔子行不由径啊，他是时时刻刻把心都安住的，我不要占便宜的这份心。所以他不是为了说走近路远路，走大路小路啊，他是心时时刻刻每一样事情他都不想去占便宜。所以儒家啊，他有很多的基础啊，说我们做人也是可以通佛法的一个基础啊。大家懂得佛法再去看儒家，发现每一个东西都很美很美。好，那我们再跳过来看翻页第七个，陶侃搬砖的故事啊，大家都很熟，大家都很清楚。这个是东晋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啊，但是啊，更精彩的是他妈妈。我们把故事先看完。陶侃母战氏啊，他的妈妈姓战，是贫贱，侃就学模仿机几只。他家世啊很贫穷，陶侃为了读书啊，他妈妈纺机几只。侃少为县吏，兼余粮。他年轻的时候啊，当了一个小官啊，在他们的县当一个小官，管什么呢？管余粮。这个粮啊，就是等于说那个余眼啊，那个提啊，提防的意思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类似于说我们今天管渔港，简单的讲有点像海关啊。所以那些捕鱼的人啊，他回来以后啊，他抽税啊，古代啊也常常抽税，是抽食物。所以古代啊，种稻子，交稻子也常常交食物，把稻子交给官府。所以古代的人啊，连官吏啊，先说他们的薪水都是叫做米几担几担，就是这样来的。他管这个啊，就常常他那个抽税里面就抽到鱼啊。底下是以杂喂母不受， 他就啊，这个炸就是腌鱼啊，腌的鱼啊，可以讲我们现在的鱼干啊那一类，他就拿鱼干啊送给他妈妈，他妈妈不在旁边啊，他就寄过去啊。这一段啊也是从禁书啊，二十四史的禁书出来的。结果啊，他妈妈看到以后，把这个这条鱼啊跟这个信啊再封起来，哎，封起来，然后又写了一封信啊，去责骂他说：“尔为利以官物为我为乐乎？是真无忧也。你啊，现在在当官啊，把公家的东西啊拿来送我，要让我快乐吗？”你是让我担忧啊，你是在让我担忧啊。后砍所至以连干称，从此以后啊，陶侃啊到哪里啊都是以廉洁跟能干啊出名。所以这个故事啊也可以看陶侃这个人的不简单。从上个礼拜讲司马光的那个故事，从小啊，他父亲骂他说：“小孩子怎么可以讲谎话？”他这句话记得一辈子。他妈妈讲的这个观念，他记了一辈子。所以，我们平常啊，看古代人为什么成功，我们现在为什么说没有什么成就啊？我们记了一大堆东西，从来没有记得。他一句话记一辈子。陶侃啊，他妈妈真的是不简单。在这个禁书里面呢，还提到说，他母亲呢仿这个杀啊，这个鸡啊，给他的钱啊，都常常让他去结交圣妓，就是说去结交比自己好、比自己学问品德高的人的朋友，很有眼光哦。所以曾经啊，有一个叫范魁，他已经当孝廉了，已经举孝廉了，已经开始在当官了，到陶侃家来住。刚好那天大雪，这个他妈妈，陶侃他妈妈就把自己在睡的那个新箭啊，就是我们草古代人啊，因为天气冷，他们都铺那个草，好，把那个草垫在底下，垫很厚。他就把这个草啊，干草啊拿出来，啊，然后弄沾一沾水啊，让啊他这个朋友啊的马吃啊，自己在睡的，还不止这样了，底下写又密结法卖与邻人供尧传。偷偷的啊，把他自己的头发剪掉，卖给别人呢，附近的人呢，没有钱啊，所以为了客人来啊，把头发剪掉，偷偷剪掉卖给邻人、邻家，来买东西请他们吃。后来范魁这个人知道了，他怎么说？魁以闻之曰：“非慈母不生慈子。”没有这个妈妈生不出这种儿子啊。古代的人的教育哇，读到这一段啊，赞叹啊，非慈母不生慈子。所以一个人啊，我们不要去看说，哎呀，我一定要功成名就啊，他妈妈才是真正的功成名就啊。哎呀，所以每一个人不要妄自菲薄，在生命里面呢，每一个人都是这生命的大人物啊，只看呢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扎实的去过我们的日子。我们现在常常要这个名呢，不要这个实啊。他的母亲为了说啊，让他交结圣己啊，对待朋友，对他的儿子的朋友，这个他这个贤能的人 有才华、有智慧、有道德的这样子，以及说他能够面临啊自己的那个情绪啊，他能够跟他抵抗。我想每一个妈妈收到这样一份礼物啊，现在儿子开始当官了、啊、有能力反哺啦，他可以不去追究那个鱼的来源，但是他妈妈了解他儿子为了一心要为母亲好，可是他怎么讲，你这样是让我担忧啊，让我担忧啊。从这个故事啊也可以看得出说，每一个人什么样的状态叫为别人好，真正为别人好啊是让他的心增上。所以我们慢慢在人世之间啊，大家要把这个观念扭过来，你真正有在为别人好是让他的心真正增上，不是让这一份情感啊维持着一份说漂漂亮亮然后欢欢喜喜，这个生生死死啊对我们来讲是很痛苦啊。所以上个礼拜讲这个见啊跟情偏偏是相反，如果一致的话，我们已经是至少啊位阶很高的菩萨了。但是这个见啊要看得越清楚，把眼光看得越清楚。有一次啊，我从宜兰回台北，在火车上啊很挤，结果那个车门啊，因为一大清早，每一个人啊坐在车上啊，有椅子坐的人都想睡觉，想睡觉啊，不希望吹风，所以没有人开窗。